诵那个不是我们那个京剧啊，就是约翰福音的5章39节啊，那地方讲说你们读这经，因为知道这经中有永生啊。那这个经指的是什么？旧约圣经啊。那旧约圣经里面啊，旧约圣经在整本圣经占的那个就是字数啊，篇幅占的是2/3啊。那保罗使徒们。他们传福音的时候，保罗特别保罗他讲到说，他说我只讲十字架啊，那他讲十字架，他的经文是什么？你们想想看，他用的圣经是什么？旧约啊，那旧约里面就是说充满了基督，充满了十字架。那我们平时读经有没有读到这个？啊，这是我一直在我教以赛亚书教了很多很多遍，我一边常常发现里面很多那个有关基督的奥秘啊，所以说也希望从这堂课里面这个专题里面或姊妹们一起来分享，一起来思考啊，特别在约翰福音里面大家非常熟悉的就是路加福音啊24章。25到27节那个以马忤斯路上的2个门徒啊，就是耶稣在地方讲到一句话，他说：“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这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啊，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责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啊，这个经上指的也是旧约圣经啊。实际上，以马忤斯的这2个门徒，他们是从耶路撒冷刚刚回来，他们听到说那个被钉死的耶稣复活了，但他们没有完全相信的。实际上，包括使徒们，他们当时还在下面。我因为时间关系，我不去再看啊。路加福音的24章44节开始，耶稣又在门徒们显现，门徒的，他跟那些门徒说了差不多类似的话啊，在24章的26节，他说：“凡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啊，他就跟他们讲解，就说也是说，24、44节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的之时，告诉你们所说的话，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责我的话都。必须应验啊！那门徒们、使徒们，他们为什么当时，他们耶稣和他们同在3年多的时间，然后耶稣也反复告诉他们，他会被钉死，3天后复活。那为什么他们会这么软弱？因为他们所期待的那个弥赛亚是来做君王的，那做君王的怎么会受死呢？怎么会受苦呢？他们完全不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他们不知道耶稣还有一个是祭司和先知的一个身份在身啊，他们不太明白这个。实际上，即使耶稣跟他们讲解了够，后来还有圣灵来反复的引导他们，见证耶稣基督，那是圣灵来的目的啊。所以他们还真正的有从怕死到不怕死啊。你看门徒一个翻天地覆的变化啊。所以今天，我跟大家讲，就是5章39节，耶稣专门讲到旧约圣经啊，里面有永生，但是因为法利赛人认为里面有永生嘛，他们说一天到晚背啊，因为背的话就可以啊，字面的意思他们不了，他们了解字面的意思就可以了啊。他说耶稣说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那圣经旧约圣经里面整本旧约圣经都是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吗？哪些的人事物是见证基督？有什么实践的原则吗？是不是看到一个人物，我们就说，哦，这是，讲的是基督，啊，我们怎么来去从就是从旧约圣经当中去认识基督呢？我想我跟大家分享这个，就是我期待，就是我们从旧约圣经，你想它占了3/2，就是我们从旧约圣经的学习当中，我们更加的。啊，认识到神的那个长阔高深的爱，让我们能够更加的爱主啊，更加的认识主。所以，圣经旧约圣经中，它有关基督的，它有2种，一个是预言，一个叫做预表啊。预言的例子， 很多很多啊，比如说，在以赛亚书的7章14节里面，因此主耶稣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那这句话，如果你读以赛亚书的时候，在当时就有应验，是不是？当时因为亚哈斯那个恶王亚哈斯，他拒绝，神给他一个兆头啊，他拒绝啊，那神就说：“我给你一个，自己给你一个，给你们一个兆头啊。”那这个兆头，这个所谓的预言，实际上是两重的，一个是当时历史背景下的预言，因为以赛亚他会生一个孩子，叫做撒拉赫哈斯巴斯啊，很长的一个名字。就是掳掠快到啊，抢夺快到，掳掠抢夺比邻啊，就讲到审判，神的审判必定来到。所以第8章的时候，以赛亚就发出个预，他生了孩子，那个同时也讲到犹大地被审判的时候，那以马内利展开翅膀来保护那个地。所以他们尽管受了审判，整个坚固城，所有犹太地的坚固城都被亚述军队占领了，但耶路撒冷却蒙神的保守，18万5千的亚述军队一夜之间就被杀掉了啊！所以耶路撒冷解围，所以这个预言在当时实际上就有应验，但是在历史中它有应验，但它也讲到将来的预言应验，就是马太福音1章20节所讲到的啊！所以这是在这个预言的一个例子。那什么是预表呢？实际上，预表这个词，圣经上也有的哈。像罗马书5章14节哈，他说：“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像。”所以，预表有时候会翻成，又把它叫做预像哈。新约圣经，新译本圣经就把它叫做预表哈。Typo 啊，或 typology 哈，在神学上把它叫做啊，所以所以你看到圣经创世纪里面哈，讲到亚当夏娃犯罪啊，因死亡就进入了人类，所以哥林多前书5章21节的，它也是一个预表，从亚当的一个死从一个人来啊，那生也从一个人来啊，这种类比，这个叫做负类比啊，如果用比较专业的词汇，叫做负类比，它是反向的啊。还有一些是正类比哈、啊，所谓的啊，所以这些都是一些有关预表的这样一些例子啊。那使徒们他们是有什么原则吗？他们这样来把旧约啊，这样来来看到基督，他有什么原则吗？所以首先我们把预表预言的区分是不是挡住了？来稍微看一下哈。那预表在英文就是 type，它就是有模范类型的意思有意性类那么在神学上就 typology 就是专门有个研究这种样认预象法、预表学或者典型学这种类的。叫做那他们两个的区别是什么呢？预言与预表的区别在于，就是预言是展望前方直接预告未来的事，比如刚才那个以马内利比如童女怀孕生子但预表呢，通常是间接的或者是间接的，它是直接的一个类比，还有或是相反的这种类比将旧约的事件或新月的事件把它连接起来，把它连接起来，因为后面我还有很多例子那预表有什么实践原则呢？当然我很快把它讲过就是比如说以马忤斯路上所讲到的，就是从摩西和众先知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所以第一个实践原则就是旧约圣经有指着基督的经文，那整个旧约的中心应该专注在基督身上，因为他见证基督嘛。 当然，有的旧约的例子是比较困难的，你非常难以去找到，就是到底这个是讲的是什么东西？基督，特别是在四世纪里面，哇，里面那在黑暗当中，那些没有民中没有王上就没有神嘛，他们就任意而行。你读到一些故事里面，那你会问，那这个故事是什么地方讲的是基督啊？所以说我们会有时候需要。有圣灵的带领如果你感兴趣，来上我的课啊，里面有很多例子那第二个使经原则就是有关米西亚的预言或者预表都必须会会应验包括已经应验的，还有第二次来，那就是比较困难一些的，讲到将来的。但是将来来，他一定是做君王的那今天耶稣基督适当也在我们心中做王。但是他第二次来，他在地上来做王所以说很多这些都会来应验的。这是第二个原则。第三个原则呢，就是他是都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那需要有圣灵的工作在我引用的这段经文都讲到，耶稣是解开旧约圣经奥秘的钥匙。读者呢，也需要依靠圣灵来带领所以我们在对旧约圣经来讲，它的时间有个循环图，它是不断的加深的认识的所以经过这个解经的过程，需要圣灵的帮助在新约圣经的光照下去明白旧约圣经同时呢，也要需要在旧约圣经中去更多的认识耶稣基督他的爱所以，认识耶稣让来更多的明白旧约里面的奥秘，以认识旧约里面的奥秘，又使我们更多的认识这位耶稣。所以，他这个两个是相互循环的是一个循环所以说，今天犹太人哥林多后书3章15节说，他还有那个帕子蒙在他们心里面还有那个帕子蒙在他们心里面，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还在按肉体来了解耶稣。按肉体来了解耶稣，所以他看不见耶稣基督的奥秘比如说，我们非常熟悉的以赛亚书53章，实际上早期的时候，犹太人的拉比都指那个受苦的仆人就是弥赛亚。但今天的犹太人拉比怎么解释啊？他说那个受苦的仆人是我们以色列人自己那以色列人他有罪啊，他怎么能够担当自己的罪呢？罪人怎么能救罪人呢？所以说在他们的网站上他为了，因为基督徒会用那个经文跟他们传福音嘛，说你们怎么回答？就说那个是指的是我们实际上是很勉强的，还要给解释。你去看那个他们的网站，那些拉比的一些东西很勉强，因为他们没有圣灵的光照，他们没法知道。你看使徒保罗对他的熟龄的儿子。提摩太的劝勉也是这圣经指旧约圣经，使你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也就是说旧约圣经本身就有救恩的道理在里面所以说他们当时救恩成就了过后，在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恩典或圣灵的带领下面，他们从旧约圣经当中更多的来明白这个救恩的智慧另外一段经文是罗马书的。把它一些是吧？像罗马书的1章2节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这个圣经也是旧约圣经所以我们常常会忘记旧约圣经里面充满了福音的信息，充满了耶稣基督救恩的信息可能今天我们了解的真是极少数所以说。在诗篇里面，实际上也有很多的可以成为我们的帮助好，这是简单，我要快一点跟他们讲一些，比如说预表时间法那旧约圣经中的奥秘只有字面的意思，通常也包含那个历史的意义，比如说那个刚才我举的例子，以赛亚书的7章14节。它是在当时那个历史背景下面，它有当时历史的背景，但是有的有，但是有的就有更深的意思，比如说，我再举以赛亚书的例子，他在三十 27章的时候，好像是讲到一个就是他的相当于西西家王的一个宰相一样的啊，他为自己修坟墓，那先知就给他发了个预言，说他将来会从他的位置拿下来。那36章这个预言就已经应验了。那这个预言有没有更深层的意思？至少我还没看到啊，所以他有些是有更深层的意思，但是有些是没有的啊。那新约中的旧约圣经就引申着，你看使徒们，他就引申到更深层的意思，只能是在新约的处境下啊来去了解，也不可能啊无限的去读入啊读入那个，比如说你像我讲的刚才那个那个宰相他为自己修坟墓，在这么艰难的情况下，他还想到自己的利益，所以先知都跟他发了一个预言，他讲到将来他会从他的高位上，啊，会下来，那有没有更深层的意思？那至少我现在没看见啊，他一个只是在历史的下面啊，我觉得是没有更深层的意思啊。那还有就是，一般通常世俗的文学叙事它的叙事内容、文本处境那怎么能够使它成为圣经呢？它有个更大的叙事，有它神学的意义啊。我举个例子来哈，比如说在《四世纪》里面有个参僧，大家非常熟悉的啊。我们的儿童主日学教参僧的时候都是英雄式的啊。我有一天我们的开长老会，那个 Urban 长老的分享，因为他从小就基督徒，他说他最近突然发现，哇，原来是他从小了解那些英雄人物，实际上都是不完全的是这我们儿童主日学都是这么教导嘛，讲到参政哇大力气哦，他的就是拯救民族式的英雄式的人物，实际上这些都是错误的一些观念那参政要我们看见什么那参政。我们来看看他是应许所生的，因为他父母是不生孩子的，但神应许他在四世纪的13章5节说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不可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因为这孩子一出胎就归神做拿细耳人，他必起手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那这个英雄人物他有没有遵守拿细耳人的啊？誓言完全没有，从来没有遵守过你看这个参僧在四世纪的14章9节，他就用手取糜，且走且吃吃且吃且走，到了父母那里给他父母，他们也吃，只是没有告诉这糜是从死尸之内取来的。拿细耳人能够接住死尸吗？不能的，他不能接受尸体的那是不洁净的你有可能觉得奇怪，怎么那个死了的狮子肚子里面还有糜呀？我这样你知道吧？有的糜是吃肉的，我以前也有这个问题。后来有一次在我们家，我有时候那时候刚刚搬到我们家还比较新嘛，他以前可能是因为是有好多那个山地嘛，所以有很多野兽在那边。所以那天我回去的时候，看到门口一条响尾蛇很小的一条，差点踩上去了，把我吓了一跳，就用棍子把它打死了。打死了过后，我就把它挑在我们，因为我们靠到山嘛，就挑的靠挑挑在山边上那地方。就隔了2天，我发现那个蛇那些肉全给那个蜂蜜那个蜂子吃掉了，剩个白骨头，而且啃得干干净净的。所以我第一次知道，原来那个蜂它会吃那个肉的所以你都知道它为什么会在那边，它是结了一个蜂窝一样的在那边。所以我想，哇，原来这个圣经的记载真是，因为我们不在农村长大，不知道这些东西对，不在那旷野中长大，不是农村所以参僧他每次他实际上他一生当中，他没有求过神的。没有跟神祷告过，但神都不断的把力量加给他他唯一一次就是，我们都知道他一生伤蛮惨的都是败在那个情欲上面结果他后来被非利士人抓住过，他力量没有了，眼睛一个 挖掉了啊。他第一次求告神就是这个时候，非常狼狈的啊，说主耶和华，求你眷恋我，神啊，求你赐我这一次的力量，使我在非利士人身上报那挖我双眼的仇。就他都抱住那个房子，用力啊，左手抱一根，右手提抱一根。他说我情愿与非利士人同死啊。结果圣经有这样一个评论说，这样。参孙死时所杀的人比活着所杀的还多。那参孙，我们从参孙身上能够看见基督吗？好，我们来看看哈。参孙这个故事，它有这么更大的叙事，有什么神学意义呢？啊，这是我们要回答的问题啊。我们来看看那个参，所以士师啊，我们来想，整个士师是神兴起来的啊，拯救不断悖逆的拯救那些不断悖逆的人的一个拯救者啊。你比如说在腓利在士师记的3章第9节，那个地方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就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救他们啊，所以他是一个拯救者士师啊。就是加勒兄弟哈、啊，基拿斯的儿子，俄陀列列啊，耶和华临降在身上，他就做了以色列的士师，除去征战。耶和华将美术不达米亚王古山利沙田交在他手中，他便胜了古山利沙田啊。所以真正的拯救者是神自己因为人的败坏并不能不敬虔，不能拦阻神的旨意啊。所以这个是我们一定要记住的，人都有败坏，但神却会使用。等神当然期待我们，特别在耶稣基督里面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但是我们也不可否认，在教会里面，我们也看到许多的不公正，或者许多的让我们伤心难过的事情。但是我们相信，都不能拦止神给我们的旨意。神通过。我们建堂给我们一个意向，就是要让教会成为一个充满阻碍、有影响力的教会。我相信这个意向没有任何人能够拦阻，也没有任何人攻击过后，他能够逃脱将来的审判的，因为这是来自于神的意向，是神的旨意，人没办法拦阻的。就像参孙，他尽管败坏，神仍然会用他来拯救以色列百姓。这是我们可以得出来的。所以，参孙之死带来的胜利，胜过他活着的时候，那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实际上不是复活啊！复活的时候当然是得胜，他的死本身就是个胜利。所以，主耶稣复活了，战胜了死亡，胜过了死亡的权柄，带来更大的影响。当然，但他的死本身就是一个胜利啊！所以我们来看看整个。旧约那个讲到四世纪之前哈，四世纪开始讲的约书亚嘛，约书亚是带领一支军队来征服那个地。到基甸的时候，基甸本来是要22000人，就神说太多了，他减掉多少？10000人，神说还是太多，还是太多，最后讲到多少？300人但到参孙的时候，只有一个人。看没有，来拯救百姓。在大卫的时候，就是个牧羊人的孩子，他完全单单的，就是依靠，就是万军之耶和华胜过巨人歌利亚。所以这些故事，这个叙事都是指向那位将来的救主基督，因为他是个木匠的儿子。在腓立比书那边说，反倒虚起，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所以这些都是指向那位将来的救主，这些拯救者。这就是我们从旧约里面可以读到的。所以参孙的故事不是我们要我们学习他是个英雄的人物，而是让我们从他身上看见耶稣基督。当我们今天来服侍的时候，我们也不是英雄，我们有我们的软弱。但是，耶稣基督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的软弱会成为刚强。 所以我不需要，所以保罗说我不需要自己来判断自己，不需要去判断别审判别人，我自己都不判断自己，因为将来我们都要在主的审判台前或恶或或或善受报，除非你不相信这一点，所以你会任意而行。所以在那。这个跟我们的一个，就是让我这刚才已经讲到这个应用了哈，就是这个应用跟我们的一个应用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侍奉神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软弱，甚至有时候会跌倒，但是那位爱我们的主，因为他呼召我们，他呼召我们有目的的，所以他不会放下我们的，他一定会来坚定我们，刚强我们，在我们挫折当中，让我们学习更像耶稣基督。啊，这就是，参僧的故事应该告诉我们的。啊，你发现没有？在圣经里面的历史书上的英雄都是好多的问题啊。啊，你去读我们的那个历史书啊，那些英雄是一点毛病都找不到的啊，不管是过去现在的都是。啊，你读，中国大陆叫《雷锋日记》嘛，哇，那个简直都圣人一个啊。但是人都是败坏的，但神却要用这些软弱的人来彰显他自己的荣耀，啊，让人能够得到救恩啊。所以那总的一个原则就是新的隐藏在旧的里面啊，旧的显露在新的里面啊。他说，所以它形成一个循环啊。那我们就有问题了啊。当我们知道耶稣在新约才出现的。但新约两本福音书，一个是路加福音，一个是马太福音。最开始都有一个大家最不愿意读的是什么？家谱啊。但为什么他把家谱放在那边？我们现在思考路加福音啊，马太福音是另外一个线啊，它有它的目的，它展现那个家谱。那我们想想路加福音啊，他一开始讲到这个家谱的时候啊。圣灵降临在他身上，仿佛啊，形状仿佛鸽子，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好，那紧接着下面就是一套家谱。那他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就和你是我的爱子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他最后这个家谱就追溯到亚当是神的儿子，所以耶稣的故事并不是。这个路加福音来讲，耶稣的故事什么时候开始呢？创世，对不对？最初就开始了。所以路加实际上要我们知道，从人类历史起源，耶稣的故事就已经开始了。哦，所以耶稣是亚当的子孙，亚当是神的儿子。所以要我们明白，就是耶稣故事。所以我们要明白耶稣的故事，必须从圣经的第一页开始。所以你要读旧约圣经啊，一定要读旧约圣经，才能更多的认识、了解耶稣基督。但是，从使徒约翰的叙事来讲，耶稣的故事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啊，想想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第一句话怎么说的？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所以从使徒约翰来讲，耶稣的故事从什么地方开始啊？创造以先就开始了，有没有？所以在比路加福音开始的更早，是从创世以先都开始了。哦，所以不光是开始，结尾也是。啊，所以使徒约翰他证明耶稣也是历史的啊一个终结者啊，在启示录的22章13节啊，他先使徒他受到启示啊，看见异象，他是最后结尾的时候，我就是耶稣啊，阿拉法啊那个基督啊，我是欧米伽，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初创始者与我是终。所以他是历史的开始，也是终结者，啊，所以耶稣的故事开始的更早，啊，所以整个圣经实际上是讲的就是神的故事， 啊，his story 啊，这个我们都知道，所以很有意思。我就把这个 quote 一段话啊，他说许多从小就听惯圣经故事的人都知道，啊，我是很成人才信主，家族里面第一个信主的哈，啊。我们在座有的姊妹们可能是从小信主的，所以你们听过很多圣经的故事啊，有许多伟大的故事，但是很多时候却不知道这一个圣经的故事。哦，他引用这个一个就是19世纪的，就是圣公会的一个主教啊，这个是威廉号啊，他认为圣经是一个装满真理宝石的金箱子啊，但是实际上圣经不只是如此啊，圣经不只是一堆深奥的预言、智慧、诗歌、神谕、史料或建筑蓝图，特别是我们读箴言的时候。如果箴言，你读箴言不在基督的亮光下去读的话，那你不读其他的智慧书没有什么区别的，因为箴言里面的很多智慧，我们华人中也有的，但是离开了耶稣基督，那些智慧都不能给我们带来真正的帮助。啊，圣经其实有它的故事情节，它是一个渐渐展开的一个剧本。啊，实际上我在准备这个课的时候，我就想起我刚刚信主的时候，哦，还没有信主啊。带领我那个宣教士，真是没人了，那是30年前了啊。他都给我讲过这个故事，他说神呐、啊，就像个导演一样的。那是30年前，我今天突然还想起来啊。他说就像个导演一样，那时候我完全听不懂是什么意思。他说整个人类历史就像一个剧本在展开啊。哎，我今天就这次在准备这个课的时候看到这句话啊。它是一个渐渐展开的剧本，它随着以色列人历史推进，但是这个故事的开始比以色列更早啊，而且并不像一本以色列史，圣经几乎不赞美以色列人啊，所以我在想，我来写大卫的话，那大卫就没有缺点了啊。但是圣经它不是要展示人的好伟大啊，所以他反而是常常谴责啊以色列人啊，显出神最严厉的审判也是公义的啊。所以圣经是关我到几点？哦，是 OK 好。OK，有一个题目你们可以去做的对。所以圣经是关于神的故事，是圣经的故事，神的故事啊。它是关于神从悖逆者的愚昧、过犯、变坏中把他们拯救出来的故事。这个故事今天仍然在继续，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在继续。哦，我们信了主过后，并不是我们一天都变得伟大了。啊，我们还有很多的悖逆、软弱，在这个拯救行动中，神采取永远采取主动的，真的。当我想放弃的时候，神绝不会让我放手，他把我抓得紧紧的。在我侍奉，尽管时间不是很长，全职侍奉啊，10多年的时间，我有过想到沮丧、放弃的时候，但神不放弃，他从来不会放弃，他总是采取主动的行动啊，来坚立、来鼓励、来雕塑。所以，当保罗默想神的拯救行动这出戏剧的时候，啊，包括他自己，也包括整个圣经的历史，他充满敬畏地说：“啊，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门。他真的是心里面充满了喜乐，因为那神在他生命中显得如此的真实。所以神就是这台戏的总导演啊，这是我在30年前都听到这句话啊，今天才真正的明白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啊。所以对耶稣来讲，他既是创造主，他也是救赎主。好，所以是神救赎计划的开始或终结啊，这是耶稣啊。所以在希伯来书在哥罗西书的1章15节那地方，我们可以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啊。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 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也就是为他造的。神借着他的儿子造了、创造了世界，世界也是为他的儿子而造的。同样，基督也是神的救赎计划的开始或结束。所以，当亚当和夏娃被赶出伊甸园之前，神已经表明了他的目的，他会差遣他的儿子来到世上，施行拯救。所以说，在创世以先，救赎计划就已经存在了。所以神借他的儿子创造了世界，世界也为他的儿子而造。同样，耶稣也是神救赎计划的开始，完成。所以创世纪的3章15节，那地方讲到：“我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我们都知道，这是亚当夏娃被魔鬼诱惑，背离神啊。那么他们在神说这句话之前的宣告，这句神的宣告是带有力量的，能够翻转事情的啊。那在神做这个宣告之前，亚当夏娃的朋友是谁啊？撒旦啊，因为他听从了撒旦的话嘛。那谁是他的仇敌啊？神呐，因为他背离了神呐。但在这句话一宣告过后，你看这个翻转没有？现在谁是他的仇敌？谁是他的朋友？神是他的朋友，撒旦是他的仇敌。所以有的人把这个叫做原始福音或初始福音，但我觉得福音比这个还早，在第二章就看见福音了。第二章讲到亚当和夏娃，他们二人成为一体，要离开父母。那使徒保罗把它比作什么？基督和教会啊。那么二章就看见基督了啊！实际上，这个当然一般说这个是最早的，整个有些把它叫做 Mother Prophets 啊，就是母亲预言啊，说所有的预言啊，先知的预言都是从这个神的宣告而来的啊，叫做 Mother Prophet 啊。但是实际上在二章里面就有了，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不把二章作为原始福音叫做 叫做 proto 福音它就是初始福音。我觉得初始福音比较好一点初始福音的话就不排斥第二章嘛它是整个说作为一个整体所以神的创造，因为今天我主要集中在神的创造上面就是创造实际上是神救赎的一个。序言，就是在一个大的一个剧本开始的一个前言一样的那所以创世纪是摩西五经的序言那摩西五经就摩西在圣灵的启示下写下创世纪，他为的是目的是什么？教导蒙神救赎出埃及的以色列民从创造的叙述中去认识他们的救赎主。以及那位将要来的摩西将要来的比摩西更完全的中保就是在摩西五经里面提到的那先知这是他们一直在盼望的那创世纪的1到2章，它不是科学的报道，而是关于耶稣基督的启示，所以我们不能完全用科学的方式去解释它包括。比如说大爆炸理论出来的，跟我说，这个是你看和圣经不是 match 了吗？有一个起点嘛。但是现在又开始否定大爆炸理论了，所以我们不能用科学去解释圣经，但是圣经绝对不和科学矛盾。所以在神的启示有2条线，一个是自然的启示，自然的启示就是科学对自然的解释，那还有一个呢是特殊启示。那神学是对这个特殊启示的解释，那这2条线他们之间会不会出现矛盾呢？会出现矛盾都是人的解释的问题，或者是神学的问题，或者是科学的问题。这2条线的启示应该是一致的， 绝对是一致的。但我们发现有矛盾的时候，或者是神学的问题，或者是科学本身的问题。上什么是科学啊？就是一个理论否定另外一个理论嘛。它不断的在变化当中，但唯有圣经是绝对的真理。所以，我们它不是科学报道，但是关于耶稣基督的启示啊。所以，圣经它是用创造的语言来描述救赎啊，也用救赎的语言来描述创造。用创造的语言描述救赎，大家肯定会背那段经文。想想哪段经文？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什么？新造的人。你看没有？用创造的语言去描述救赎啊，这是哥林多后书5章17节里面讲的啊。但同时呢，他也在用这个救赎的语言来描述创造啊。比如说在创世纪的第1章第1节就有了啊，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那个空虚混沌、湮面黑暗，这些都毫无意义的啊，没有任何的存在的，实际上是不认识神的人，最后就是这个结局。但当神的灵已经来了过后，生命产生了，光产生了，黑暗不在了。我们不是一样吗？我们没有认识耶稣之前，我们也在黑暗当中的。啊，所以圣经用创造的语言去描述救赎，也用救赎的语言来描述创造啊。所以创造与救赎的关系是密切性啊，非常密切的。在约翰福音，你看他就从创造到救赎啊，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他到自己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然后十二节大家都会背的，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啊，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因为他是创造主，他也是救赎主，所以本来是死的会变成活的，因为他是创造主啊，他用话语就能够改变啊，所以说这是创造与救赎的密切性相关啊，在希伯来书。啊，第一章里面也是有这样的，我们可以把这段经文读一下啊。经文本身就能够说明这一点啊。神既在古时借着作用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啊。好，我时间关系啊。那神的计划就是创造是为了救赎啊，所以救赎是创造之前就预定的一个计划啊。我就。所以，彼得前书1章20节那边说，基督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神知道的，却在末世才为你们显现啊。所以在之前就已经计划好的啊。那以弗所书的1章4节也同样提到，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啊，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毫无瑕疵。这只有超越时间的神，不受神经时间来拘判的神，在时间坐标以外的神，才能够在创世以前就拣选我们。因为对神来讲，时间毫无意义，过去、现在、将来，对神来讲没有意义的啊！只有我们才不能明白这个道理。神怎么创世之前就认识我了？那时候我还不在呢，所以。阅读《创世纪》1到2章的时候，需要认识神的救赎计划啊。实际上从《创世纪》里面一开始就很多啊，我们可以看见基督在里面啊。好，我们来从这个创造第1章、第2章里面来看是真光在创造中的首要地位哈，光是首先被造的。实际上也反映基督的真光的一个本性啊，真光的本性。《创世纪》的3章，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啊，然后希伯来书1章3节说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 啊，荣耀所发的光辉。然后在约翰福音一章四到第4节里面讲到，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们却不接受光。然后9节说，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那个光就后来来到人的当中，住在门徒当中啊，充充满满有真理有恩典啊。他说都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啊。然后通过耶稣，我们能够认识真神啊。好，我们来继续看一些经文啊。那约翰福音的8章12节，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那在约翰福音的8章里面，实际上耶稣已经在讲到他怎么样来荣耀神啊，就是在十字架上面啊，他在十字架上面，他真的就高举在十字架上，就吸引众人来跟随他，我们就不在黑暗里面行走了。所以这个荣耀，天父的真光是指向十字架的，在约翰福音的12章28节，那个地方，耶稣说：“父啊，他在祷告，愿你荣耀你的名。”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这就指的就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所以钉十字架本身这个是个得胜，也是让我们活在黑暗当中的人，也应着信靠这位救赎主，能够出黑暗入光明啊！好，所以这个就是创造是基督救赎的一个舞台啊！所以理解基督和他的救赎，是理解基督和他救赎的最佳方式之一。就是研究创造叙事啊！我们很少用创世纪来查经。是吧？用创世纪查经，应该是对救赎的恩典能够有更多的了解。所以，我很喜欢这样一句话啊，就是耶稣设计他的世界的时候，将舞台准备完善，可以在其上展开救赎的剧目。他设计了道具、背景、灯光、布景、演员等等等等，他确保每件事都适合他将要施行的救恩。所以也就是说，需要我们去发现，从那些道具、灯光、背景、演员当中，去发现耶稣基督的爱，他的救赎的真理，不是吗？像今天我们也是这台戏里面的一些角色是不是？所以创造是基督的一个救赎舞台基督创造了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借此教导罪人救恩的道理。他第二天创造是把水分开，救恩在普遍恩典中展开。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登山宝训中，他讲到，这样你们可以做天父的儿女，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所以今天不认识神的人还不是最惨的时候。有些人还活得很滋润的不但不惨。因为什么？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今天神还在这，还有神的同在了，但将来进到那个阴间里面，那就是那个财主这么苦苦的哀求拉萨路啊！你就告诉我的亲人不要到这儿来啊，因为那个是没有神的地方，那才是可怕的地方。但是你们想过没有？耶稣替我们去了那个地方，曾经去过那个地方。为了让我们将来不要去那个地方。第三天创造的是海洋和陆地，那耶稣在海浪中展现全能，所以犹太人他们知道，连风都能够平静的，那一定是神呐。所以他们这么宣告说：“你真是神的儿子，因为他创造了天地，所以风和海洋都听他的命令的。”那第四天呢？创造了日月星辰那时候到了，后羿要如星辰一般的多星辰一般的多所以亚伯拉罕当神来告诉亚伯拉罕，因为他那时候已经到迦南地已经将近10年了，还是膝下无子 所以他当时实际上信心有点软弱，神就亲自来再一次确认就是领他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星，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在希伯来文里面，那个后裔是个集合名词，既可以做单数英文把它翻成 seed seeds 单数它是 seed 但是本身英文里面那个 seed 也是应该是集合名词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但是在希伯来文里面，这个后裔是个集合名词，所以很奇妙的。后来保罗就把这个应许他说应许的原是像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所说的，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是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这是保罗他在圣灵的带领下所领受的所领受的。所以耶稣他也讲到，就是说，正因为这个像后裔像要像星辰般的，都从复数的角度来讲集合名词来讲，所以今天我们才会积极的去传福音，因为还有很多没有回家的人这也是我们做幸福小组的原因，因为这是神的心意所以耶稣说：“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4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天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可以收割了。但愿神给我们一个耶稣一样的一个怜悯的眼睛，能够看见世上人的需要这是我们从这个经文中所看到的那第五日呢，是讲到是创造这个水中的鱼或天上的鸟也是用这个也用这个比喻来讲到，我们不用去担忧因为连飞鸟那些也不种也不收神都看过那些花草，早上割下，晚上就枯干的，神都看过，我们不用为自己的需要担忧神必看顾还有就是第六日创造地上的动物那耶稣是神的羔羊他是好牧人他是好牧人，所以在约翰福音10章11节到15节，耶稣讲到好牧人喂养舍命喂养舍命，这创造带来看到救赎好，还有第三日创造了植物树木那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是用树木铸成的所以彼得前书2章24节讲，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便得了医治。我好像时间，我就后面我就跳过，好吧？好，那创造的巅峰就是人类了就是人类了。那基督与人的关系，我们如何从旧约中去发现基督就是说，这讲到这个创造生养众多我就结束在这个地方。我跟大家一个讨论题就是创世纪第5章有一长大段的家谱这通常我们都不喜欢的都不喜欢去读的。这个生了死了，生了死了嘛。但家谱中，我们如何从这段家谱中去看见基督呢？看见福音呢？然后怎么样的应用在今天我们的生活中呢？我给大家讲，就从22节到24节吧，24节这段话里面去看，就整个家谱当然也是在里面的在你们讨论当中的生了死了，生了死了，好像是一个循环一样的 hopeless 的一个循环。我们从其中怎么看见基督，看见福音？他那以诺这件事情怎么样去？对我们有什么生活应用今天我们的侍奉生活有什么应用这是跟大家一个讨论题。那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慈爱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感谢你，你赐下你的话语，你的话语何等的宝贵，主啊，求你圣灵保守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从你的话语中能够更多的认识主你自己的智慧，你那长阔高深的爱，让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不断的生命不断的被你更新改变，让我们更加爱主，更多的经历主的爱，也更加活出 让我们活出的生命的样式来，让我们的生命不断被福音更新，让我们传扬福音，福音本身也更新改变我们。当我们与人分享福音的时候，祈求恩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与人同享这福音的好处，让我们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免得我们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愿主继续的保守带领，与我们同在。祷告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这边。